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我是唐湘龙。民国111年5月16号星期一，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那今天算人间五月天了、不过呢，这本书谈的是228，但今年的228已经过了，所以我不是挑一本呢，就是说呢节日的应景书。但这本书挑选的原因，当然228的书写很多啦，我周围也有很多写过228的朋友。好，但是今天呢，我们谈的这本呢228的书，好，那原来228啊，书名叫原来228，他从一个228的受难者，而且他被枪决，而且他是因为有一些228的罹难者，或者说被认为是罹难的人，其实他们都失踪了，但是有一些呢是确实被枪决的，那具名的，甚至于呢有照片可考的这些罹难者。那在我们今天谈的这本书里面呢，所讨论的汤德章是一位律师啊，他被枪决死亡的时候呢，他才40岁。那汤德章之死与台湾战后特务派系政治的成型，听起来是很学术性的这样一个标题。那但是他在探讨的就是说，汤德章为什么被送上军事法庭，并且立刻马上被枪决？他到底是自愿呢为众人背上十字架，还是遭大家推上祭坛的戴罪羔羊？为什么是汤德章？这本书呢，讲台文化出版，讲台就是我们在教室里面的讲台的那个讲台，讲台文化出版。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张若彤啊，张若彤，因为你常常听到什么李若彤啊，什么若彤，你听到的都是女生或者是武侠小说里面空灵的美女，不，张若彤并不是，她是男生。好，来，在我们线上的这本书的作者，他用他的自己的准备的 title 228事件的研究者呢，张若彤在我们的线上。来，若彤跟大家打招呼。
哎，湘龙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若彤。
好，你我直接问你，研究228多久？
其实大概是5年左右，就是真的下去研究，大概是5年左右。然后这5年之中，大概累积了大概50万字的这个资料，然后就去把它，我觉得把它复制这样子。对，
好，那我先从让大家认识张若彤开始哈，因为你1977年生，你原来是学法律的，那因为228。以你的年纪来讲，我认为你不像是会是，除非你是念台湾史，否则一个学法律的，或者说非台湾史、非念历史的，也没有跟政治有太多沾染的人，在你的年纪来讲，会去研究228的，我觉得蛮另类的。我这样讲，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就是干嘛去研究228呢？这个的又老实讲，又不能够呢混饭吃，同时它也会引起很多的争议，而且它的文献浩瀚如海，甚至有很多档案被怀疑还没有公开。你研究出来之后写成书之后，永远都会有支持跟批评你的声音。所以，那你为什么会想研究228呢？
哎，其实我觉得，像哥点到一个事情的重点哈，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是真的是以我自己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的意外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意外。我算是有点中断了我自己的规划，然后半路杀出来去做这件事情。那至于为什么哈，其实我其实预计在我的第三本书的时候，我把它写清楚，就是说，我在阅读一些，就是总之一些台湾的一些团体，他们去走一些古道，我很喜欢看这种题材的书，或者是一些资料哈，那就是他们在探险的过程之中呢，就是走一些已经没有人在走的古道，几乎都是完全路已经完全不知道有路的这个状况，然后他们再重新把以前的人走的路把它走出来，就他们就在这个芙蓉车站啊，它的后山，各位应该知道有个叫做朝林古道
啊，我晓得啊，
那朝林古道是大家知道的，可是旁边其实有一个五指山古道，这个就几乎没有人知道，那我自己也是看到他们的报告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古道，他们就在这古道的里面呢，发现一个碑，这个碑还不小哦，然后我自己也是每年都会去啊，自从 发现的时候，我是每天都会去。那这个碑呢，哈，因为我有那个背景知识，是我一眼就认出来，哈，虽然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一眼就认出来说这个跟二二八有关，
嗯，
因为上面压的日期还有压的这个立碑者
啊，这样啊，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碑。那据我的研究的话，这个碑应该是台湾真正的二二八事件的第一座纪念碑，首就是立对第一个立的二二八事件纪念碑，而且它纪念的对象是一个外省人的这个要塞军人，那这个军人啊，
嗯，
那这个部分也补足了，就是因为在台，就像刚刚向荣哥一开始所讲的，
嗯，
就是说我们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图像，
嗯，
它是有所偏差的，
嗯，
对，我们去大力的去宣传的另就是某一块，
嗯，
受难者的这个群体，嗯，可是对于另外一块，其实也很大的受害者群体。甚至是就是，我讲的不好听一点哈，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比如说二二八纪念基金会，它甚至是刻意的想要去淡化这一块，
嗯，
好，不但不
这这块这块的研究是特别困难的，因为
特别困难，
因为到底是哪一些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家人几乎都没有了，
对对对，嗯，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那据我所知，甚至有一些，就是你已经，就是我们讲说资料上你已经躲不掉的这个人，就是确确实实的这个二二八受难者，而且他身份是外省人，那他们的后代在二二八的这个受难者的团体里面其实也是被排挤的，
嗯，
啊，就是说哦，你瓦辛娜我去卖来，
嗯，
就是这种，就是我真的亲眼听过长辈这样子讲，
嗯，
对，所以我就想说，就是这个事情哈，就是也促成了我去再深挖这一块，然后就是二二八这一块，嗯，本来只是想把这个碑的事情搞清楚，可是后来哇，原来这个水那么深，好，然后要把这个事情一个地方搞清楚，那还不如其他地方，因为它的这个事情都是连串的嘛，
嗯，
所以你也不得不把其他的地方也搞清楚，然后最后就变成是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刚刚其实香龙哥一开始就把问题演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是为什么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这么样的不容易，
嗯，
其实跟这个议题，它因为这个事件是发生在1947年，
嗯，
可是实际上真正我们下去有我们讲说学术性的研究出现，比较学术，我们讲说比较学术规格的研究出现，基本上要在1980年后期甚至到1990年之后才出现，
嗯，
中间真正有学术的这个品质的作品，一直要到很后来才慢慢出现。
嗯，
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之中，其实就是放任了。第一个是民间他自己私下这些流传一些故事，
嗯，
所以这个故事的版本就一再的变化，一再的越来越夸张。好，这个我在我书里面都会提到。那我们现在慢慢的就是说，资料解密了，可是大家对于那个长期以来那种就是坊间耳语的那种故事的传播，其实是根深蒂固的存在。
嗯，
然后再加上这个事件就是在一开始它就非常的政治化，
嗯，
就是政治的力量，好，甚至是那种我们讲说高度的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对抗，或者是内战的这种政治的团体的对抗，
嗯。
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利用是一开始就进来的，所以就更增添了这种我们后期学术研究要进来的一个困难度。
嗯，
好，然后再加上我认为，就是当然就是问题很多啦，好，然后就在于说现在的政治氛围或者怎么样，然后慢慢也开始让以前其实，在当时的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它会渐渐的。然后刚刚讲就是他讲出很多就是越长越夸张，
嗯，
哦，然后到现在变成是一个就是你甚至你从现在的他被传述的那个事件，你已经看不出来这个事情本来的样貌了，
嗯，
哦，我的第二本书，
嗯，
就是讲二二八的，其实第一本书我也讲到，就是有一位叫林茂生，
林茂生，嗯，这当时也是代表性的人物，对，
对对对，嗯，
他台大老师，
他的故事其实也是，就是说我一开始就找出来说， 这个林茂生的事情啊，就是特别是他被捕然后失踪的，其实不是被捕，因为他是被一群人骗出去，然后也不知道是他是穿便服的人骗出去，然后就失踪了这个状况，可是却被他包括他自己的家人哦，就是讲成是就是他的儿子哈，一位也很有名的教授啊，把他讲成是说是穿着中山装的特务把他爸爸带走，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找到他的林茂生的妻子，他在当年写的陈情信上面清清楚楚的写，就是说是穿着便服的，而且是超闽南语口音的人把他带走的。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被当时的特务机构情治系统人带走的都不确定。
其实我在第二本书里面有解答这个事情，但是我当然我没有写的这么清楚啊。其实当年的这个，
不，当你这样子写的时候，因为我要进一下广告。
好，
我问你，当你这样子写的时候，不会有排山倒海的压力来 K 你吗？
我其实刚好是颠倒，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很聪明啊，就是都冷处理。
好 ，OK， 好，来，在我们线上的呢，因为我也不认识我们今天的作者张若彤，因为他还比我小个十来岁，就算比我小个十来岁，我一直认为像我的年纪啊，可能是对228好奇的最后一代了。其他的除非呢是在当下的，就是说带有某种政治运动气质的这种所谓的台湾史研究里面，会有一股呢去研究228的过去的主流或者是潮流，不过最近几年也慢慢的在学院派里面慢慢的去平淡，就那个热潮似乎已经过了。那像张若彤这样的年纪啊，同时又不是本科生，你念的是法律，念的都已经念硕士了，那也你也没有任何228的家族背景的学这背景嘛，对不对？
我算是应该算是没有了。
好、
就是、
，OK，
对，
好，当也没有这样的背景的时候，可是却投入这样子的研究啊，这个是很少见的。我一直认为，在你的年纪，在你的背景里面呢，不应该出现张若彤这一咖。好，但是呢，张若彤呢做了，而且花了几年的时间呢，开始以人物为导向的这种的抽丝剥茧式的研究，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视角。就是要不然那种泛论式的228的历史的这种的台湾史的228的这种断代式的切片式的写作其实还蛮多的。好，我要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我访问张若彤，我们继续从这个汤德章谈起，就是说你之前选林茂生，这次呢为什么选汤德章，汤德章呢在你理解的228里面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彦龙。来，今天礼拜一的时间呢，我挑一本跟228有关的书，那这本书呢叫做《原来228》，那汤德章之死与台湾战后特务派系政治的成型，那讲台文化出版。在我们线上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呢张若彤。好了，我们回到这本书汤德章，你为什么写汤德章？
是这样哈，就是其实也延续我们刚刚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228的研究为什么这么那样的复杂，或者这么样的难进行，它其实有一个根源的问题是政治力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介入了。那其实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到的资料，我们得到的资讯，比如说一些口述啊，这些资讯，我们绝大部分是从哪些人得来的？是从活着的人的口中得来的，就是活下来的人。那就是这就造成一种我们其实我们理解上的一种叫做幸存者偏差。我不知道大家
没
知道这种什么叫幸存者偏差，
当然，
对对对，应该大家对多少了解这个幸存者偏差，就是说，这个幸存者偏差的状况在228事件又更严重。为什么呢？因为228事件哈，它我们回溯到当年的政府它怎么处理，好，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式是，我们都以为说哦，228事件应该就是杀杀杀杀杀杀，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想说，国民党或者没有国民政府没有那么业余啊。他其实是靠着什么呢？他其实是靠着就是我们所谓的连坐法，还有所谓的就是互相密告吧，对，就这种状况，就是其实后来那个抓匪谍也是同样的方式，
没错，就在白色恐怖时代，
对，所以这个就造成什么结果？造成的就是说，就是我当我这个一群人民变，因为事实上我们讲的，我自己念法律我就知道嘛，法不责众嘛， 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甚至我们讲说判断罪，判断罪都是处罚什么，就是处罚这个判断失败的嘛，因为判断成功他就变成政府嘛，他反而是要去清算别人的。好，那诸如此类的我们这些观念，我们加在一起，其实就可以得出一个当年的一个图像。就是说一个人他要怎么样在那样的局势之中活下来，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是我们讲说比如说没有参加事件，或者他被发政府发现他原来是冤枉的，所以他被放掉，其实不是这样子哦。当时的有一个制度叫做自新，那自新跟自首不一样，自首是我国家还不知道我犯罪，然后我就自己跳出来，我先承认那个是我干的，然后这个叫做自首，自首我就可以减轻这个刑责嘛，对不对？减轻责任。可是什么叫做自新？自新是他来拿来对付土匪或是共匪的方法，他也拿用来对付民变，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呢，只要你不是这个你不是带头的，好，那你就把带头是谁你供出来，我政府我只处理带头的，其他我就放掉。好，这个叫做自新，而且自新他就可以附加很多条件。好，或者是我们在后来的这个白色恐怖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很多人他就是因为他自新的时候他交代的不清不楚，好，他后来被发现说他之前的交代是有遗漏的。好，比如说像这个有很有名的叫做高医生嘛，对，高医生的状况就是这个蔡孝乾的公诉跟他之间的公诉发现，你蔡孝乾说有去这个有这个他有人跟你接触，结果你居然没有说出来这件事情，那我就表示你讲得不清楚，对不起，那我就要撤销你的自新，我要重新追究你之前的犯的错，这就是自新的状况。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台湾的长辈他后来不敢谈228事件，其实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他当初并不是白白被放掉的，他其实是透过自新这个管道，所以他的自新是有可能被撤销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必须怎么样，就是安安分分的，一种人。第二种是什么？他甚至要他的自新的条件就是你要继续帮我服务，你要继续帮情报机关服务，好，比如说我在就是在这个浩瀚的资料海里面找到谁，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非常意外的，比如说像杨奎，
杨奎
跟他的太太，对，就是对，这就是叶桃嘛，对哈，他们其实在当时就是228的时候就是自新，但是附加条件就是他们必须要替这个情报机关负责清，就是去比如说哪些反动书刊的，是谁写的谁印的，对，他们要负责提供这些情报。
好，我们简单讲了，就是所谓的自新，就是现在这种污点证人的概念了。
对，它就是一种污点。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讲说，就是我就是真的是把这个事情挖出来，就是说不是要针对谁，好，而是说它这是一个当时普遍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很多在228事件活下来的人，或者他脱离责任的人，他其实才是那个事件里面真正的主导者，只是他把别人就是他其实自己是主导者，但他说别人是主导者，或者说他把他自己真正的大哥供出来了，好，这个部分就在于什么，就是在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我这本书我为什么写汤德章，因为我们看汤德章里面，他我们这个报纸，他就是把当时的资料摊开来，或是后来人的口述，我们发觉汤德章他不是真正的鹰派啊。在事件当中他不是鹰派，好，甚至就是说他有没有参与这事件，他其实是有的，但是他一开始反而是站在这个政治的立场，所以你去把这个，因为像汤德章他已经被塑造成一个反国民党的这个烈士的形象，
没错，现在都已经有纪念公园了，当然，
对，而且他是唯一一个哦，就是以单一的纪念单一人物，的228事件里面单一人物设置公园的，就是他，好，他变成一个反国民党的形象，可是我找到一张，这个在政府资料里面，他就躺在国史馆里面，好，那是汤德章自己写的人事调查表，怎么样呢？他其实是国民党员。对，就是 就是大家其实不知道他其实就是国民党员，而且他是在什么时候加入国民党，他是在1946年的10月份的时候加入国民党。
这个实在是太的，如果1940，你看他因为1947年二二八就1947年的2月28号嘛，
对，
他在事件发生之后不到两个礼拜就被枪决了，
对，
那但是他在事件发生前的4个月的时候呢，他加入国民党，那毕竟是1945年，等于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呢，他就成为国民党党员。
对，
那这个角色就更特别了。那他到底做了什么？
对，就是说，我们要理解他在228事件做了什么，其实要理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理解他在228前一个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嗯，
我刚刚说到那个就是他写的那个人事调查表。
嗯，
什么是人事调查表？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好，他因为这个中国很庞大嘛，中华民国很庞大，所以他必须要让一定位阶以上的官员，他写一个人事的调查，就自己写一个人事调查，然后送到国民政府的文官处，去存档，让长官这个高层认识这个人嘛，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那昌德章，我们现在都很多，你看去看维基百科的条目，就是民间传言说这个陈毅要给他官做嘛，对，但是他就非常的轻，他说啊，我这个。他的就是这个，他大家说昌德章这样子讲，
嗯，
就说当中国官要有贪污的准备，然后我不想要当中国官，
嗯，
拒绝了陈毅的给他的一个位置，
嗯，
啊，那事实上昌德章有没有拒绝？我们从1947年的1月份昌德章填人事调查表这件事情来说，他其实是没有，他不排斥在这个中华民国的政府里面任官的嘛。
嗯，
为什么？不然他就不会自己去填那个人事调查表了。
嗯，
对，而且还加入国民党。那个时候当然要当一定位阶官员以上，就是加入国民党是最好的方式。
嗯，
而且我讲一个就是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事情，因为现在的台湾史，他把当时的国民党讲成就是说，因为跟这个打了8年抗战嘛，对，他跟日本人打仗打那么久，然后看到这个都是日本化的日本式的装的台湾，已经日本化的台湾人就是心生厌恶，然后就是有点歧视台湾人，其实这个是完全是不符合当时的实况。
嗯，
因为我去查了228的那个时候，大家怎么去讲国民党？那个时候大家怎么讲国民党？
嗯，
大家讲把国民党讲成什么？叫做皇民奉国会的再现。
嗯，
哦，这是真的，当时的人这样子讲，就是说太多的就是以前的。我们讲说以前不管是真正的参加皇民奉国会的人也好，那些士绅也好，或者是说一般的士绅，他没有改日姓的那些士绅也好，他们这些人都后来很多很多大量的都是加入这个国民党啊。
嗯，
所以然后反而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
嗯，
好，那主要是比较偏左翼的，好，比如说以前的台共啊，或者他们就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那这些人，这些我们讲说左翼嘛，因为日本人也反左，就是反共嘛，日本是反共的，所以这些左翼的在日本时代，他们基本上就是抗日的力量，好，或者跟日本人作对的力量，就是特别是激烈反日的那些人嘛，那些人是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然后稍微温和的，或者是说跟这个日本人虚以委蛇的这些人，好，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加入的是国民党。
嗯，
所以当时的国民党是被大家讲成，很多人讲成是什么叫做皇民奉公会的再现。
嗯，
对，所以你就从这个脉络，你才知道为什么昌德章他是一个算是一半的日本人嘛，对不对？
哈，嗯，
就是他，因为他爸爸是日本人，好，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为什么在当时会加入国民党？其实是这个脉络。
嗯，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就是说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把。当时的变成是一个好像故事化、传说化，把它戏剧化。
嗯，
其实跟当时的真正的这个事件的脉络其实隔得非常非常的远。然后我也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真的是发现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台湾，就是早期的台湾史。
对，好，其实这个是这个是在做历史的 书写或者历史的整理的时候啊，它可能最可贵的部分，就它可能跟你透过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政治教育所接收到的那个讯息跟认知，可能是有落差，甚至于可能相反。好，那在我们线上的呢是张汝彤，他是这本书的作者。我刚花了你的时间呢，跟他说明一下，就是说我对张汝彤是好奇的，因为以他的年纪来讲，以他念法律的，就是说呢，这个台北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系的背景来讲，除非是228的家族的后人，或许会比较对228有一点总要有点感情连结嘛，但张汝彤没有，所以张汝彤的研究跟那个书写呢是个特例，那或许呢也能够呢补充一些呢比较中性的材料跟观点。好，那这本书呢张汝彤呢是写汤德章之死与台湾战后特务派系政治的成型，书呢是讲台文化出版。好，我再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张汝彤聊，就是说汤德章成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他俨然是228的样板人物之一，林茂生、汤德章就常常被提到的。那林茂生因为失踪，连尸体都没有，许多的附加在他身上的故事，这些基本上面反正就是没完没了，有很多的，就像刚刚张汝彤讲的，都是幸存者的描述。那幸存者偏差，最简单讲就是说，你看到网络上面大部分都美女。因为什么？因为觉得自己不美的就不好意思，慢慢的会觉得，你会觉得哇，现在女生都是这么的漂亮，现在的人歌都唱得这么好，那大家的生活都过得这么好，你不管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的，或者你在抖音上面看到的，它都会有很明显的幸存者偏差，因为自己觉得不够，不能够抛头露脸的，他就不会出来。所以会使得你觉得好像大部分人都很漂亮，大部分人生活都过得很好，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跳舞，都会唱歌，不是。那汤德章呢所代表的是什么？228的故事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这种的幸存者偏差的情况，只要没有人能够讲故事的那个人呢就不重要了，就不见了，那一半的历史可能因为某些的原因它就不复存在，使得我们对228的理解跟描述连瞎子摸象都谈不上，瞎子摸象起码你有机会把整只象摸一遍，但是呢，事实上，你现在能摸的永远只有一点点而已。好，那汤德章到底做了什么？那他为什么跟战后的这个就是台湾的这种的特务派系的形成呢是有关的？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访问张汝彤。啊，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我继续访问呢张汝彤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原来228，汤德章之死与台湾战后特务派系政治的成型啊，讲台文化出版。那我们就谈汤德章。那汤德章，你说他不算是激进派，而且甚至于呢，他有跟国民党合作的这种的背景，已经呢进到了，已经是国民党的党员，也进到了就是说国民党的这个，就是说在当时台湾的行政统治体系里面。那他到底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这么快被抓，这么快就被枪决？
啊，是，在进入这个议题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因为我自己的背景，专业背景是法律，尤其我研究法治史啊，或者是法理学这种东西。其实我在因为这样的背景，所以我研究我在看历史人物的时候，我其实特别关注，就是这个人他放在这个制度里面所产生的一些互动，人跟制度之间的一些互动。好，那有别于说一般的这个历史书写哈，他可能会比较强调这个人他在关键的时刻他所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能动性啊，就是他是一个主动的，他去扭转这个历史。那我比较常常书写的方式是，就是人是被一个大的体制或者是他被推着走的。好，那有时候就是人在里面，我们讲说就是三个字嘛，就是不得已嘛。对，他就是会这样子。这个历史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体制、这样的结构，所以他就走他的演化，他就自然而然走到那一步。好，那人之间，你到底这个人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怎么想，反而不是真正的重点。好，我常会强调这个面向。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自信的问题，其实在汤德章的那个，就是我们讲说，他被当作就是因为台南这个我们讲说。因为台南使得就是 被枪决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台南市、当时的台南市被枪决的人其实是不多的。有一个说法说汤德章是唯一一个被枪决的，因为现在汤德章的这个我们讲说戏剧化的汤德章的这个剧情呢，里面就有一个说他以一人扛下的全台南市所有人的罪嘛，就有点像是已经变成是神格化的耶稣的那个事迹，对不对？我以一人，我以一人之死，我扛下所有人的罪。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实际上我完全不是这样子啊。那就是说，因为我们从自新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制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实际上发生的状况反而不是，就是因为反而不是说汤德章他自愿扛下大家的罪，而是什么？而是大家都说汤德章是带头的，所以汤德章才会被杀掉。对，他真正的这个故事的这个讲说，真的就为什么会只有汤德章死掉，其实是道理其实是在这里，就是在制度上面，而不是在说里面的那些人他们的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跟汤德章自己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那因为制度他就造成人里面的人他就是会这样选择。那其实上面的人知不知道？上面的人也知道，但是他就是为了要处理民变嘛。你重点是民变，你要消灭，然后要恢复秩序，他才不管说里面到底是谁是冤枉的，或者谁是这个无辜的，他才不会，他比较不会去在乎这个事情。好，那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那汤德章实际在里面，我们理解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再来看汤德章在里面做了什么，我们才会怎么样？就是对这个汤德章做了什么，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澈的眼光啊。因为在事件里面，汤德章实际上是在一开始是在什么？是在他有个叫做台南市的就是治安协助委员会。这个什么叫做治安协助？我就是协助维持治安。这个也在台史里面常常会讲，但是台史现在把它写颠倒了，很多台史把它写颠倒了。当然不是全部的哈，就是很多的，甚至我们去我说去年吧，好像那个有一位好像台北市的议员，他叫苗博雅，对，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在讲说他就是把这个事情搞反了，就是说他以为说所谓的要维持治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政府在228事件里面滥杀这个滥杀台湾的同胞，所以要接管，就是接管政府的这个工作，来让台湾人自己来维持治安。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刚好颠倒，是民众因为发生228，所以民众去打杀外省人，外省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然后才需要台湾人自己组织起来去帮政府去处理台湾人的事情嘛，他这个逻辑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事情呢，在台南就是谁来做？就是汤德章来做。所以他在那叫做台南市治安协助委员会啊，然后他是市长出面去要求台南的士绅啊，你们出来出面，然后台南的士绅又找说啊，那谁最适合？汤德章最适合，因为汤德章以前是警察嘛。所以他是帮着政府去要求那些流氓，那些我们拿他们的台语叫游仔嘛，对哈，游仔，对，就是要求那些流氓去制止那些流氓，你不准再打外省人了，不准再杀外省人了。好，他其实的过程是这个样子。那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在后来就是被杀掉？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一开始的时候，军方他们有所谓的首谋。因为陈仪下令的时候，他其实只针对两种人，一种就是共产党，另外一种就我们讲说并不是说他就是共产党或者他就是带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只能以这两个为理由去抓去处理人，就是说叫做不然就是这个人你说这个人是共产党嫌疑，不然就是他就是在里面是所谓的暴动首谋，就是带头的暴动带头的这样子。好，那暴动带头的人一字排开，其实汤德章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其实有好多好多人，可是事实上最后只有汤德章被处理。好，那我们在里面看到，我们想说真正带头的，我们刚刚讲说有一个治安协助委员会， 那后来当然就转变成后来我们比较大家比较知道叫做处委会嘛，就是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嗯，
好，那这个转变的这个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也好，或者刚刚的治安协助委员会也好，它其实有真正的带头的，
嗯，
就是它有主任委员嘛，对不对？好，那汤德章不是主任委员哦，汤德章只是底下的叫做治安组的组长，他是只是一个组的组长而已，他不是带头的。所以很明显，假设要抓带头的，应该是要抓谁？应该抓主任委员才对，
没错，
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主任委员我们看到那个名单里面，他底下都写什么？写中途反正，
嗯，
就是跟我们导向我们这边的嘛，
嗯，
对不对？就是军方处理的资料里面写中途反正，就是他倒戈了。嗯，当然你倒戈过来，我就等于是你帮我嘛，对，我就不处理你嘛，啊，变成是这样。所以汤德章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死掉了，而且大家很多人都搞错，说以为汤德章就是哦军法审判，然后就是哎，汤德章他的军法审判，他是由军法官跟一个台籍的这个司法官，好，叫做张友忠，好，这个张友忠后来还就是。就是继续当司法官的啊，就是他是日本时代就当司法官，
嗯，
然后在中华民国时代也当司法官，好，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是组成合议体去把汤德章审判死刑的。好，当然因为张友忠后来对这个事情有一些说法，他就说啊军法官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
嗯，
对，他就他的这说法是这样的，但是我的就是说我就是说存疑嘛，反正总之就是他个人的一个说法，但是实际上真的当时就是所谓的是。合议庭并不是军方自己独断决定的这个死刑判决。好，那我就想，所以我才讲说，就是回到我刚刚讲说，因为资料的解密是政府资料解密是很后来、很后来、很后来的事情。
嗯，
甚至很多关键的可能就是这一两年才解密的，
是
我写书的这一两年才解密的。
嗯，
好，那我就在解密的资料里面，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大西档案里面。
嗯，
他其实有写到说，就是这个状况是怎么来的？好，这是政府内部检讨的资料哦。哈，就说，其实我们都以为说，228事件为什么死这么多人？就是21师上来杀杀杀杀杀杀，但是在政府内部的检讨资料里面，他不是这样写的。他写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他说，21师大军上来之后，很多的人他知道打不过。
嗯，
所以士绅，他说台湾的士，他叫士绅派，
嗯，
好，还有流氓派，就是在里面打杀外省的那些主要是流氓派，然后想要去取代政权或者高度自治那些人是士绅派，对哈，所以他就写了一句话，他就说，因为打不过，所以怎么样，士绅派率领流氓派恢复秩序，他就这样子写，所以其实本来如果说。现在我们的台湾史，你不要把它讲成说哦，228哇，死一万人是几万人这样的规模的话，那这个记载其实是很中性的，就是说啊，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我们看台南就是这样嘛，因为台南实际上的状况就是士绅怎么样，就是在事件里面，好，比如说有个叫做侯全成的，在台南市。他一开始是很鹰派的，
嗯，
可是21师来之后，他立刻就倒戈啦，他反过来协助政府去收缴那些流落在各这个所就是所有人这个流落到全台南市的这些武器嘛，这些军火嘛，对，然后他还就是他们有组成一个委员会，就说来审查，就说哪些人才是首谋，
嗯，
哪些人不是首谋，他们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政府内部记录叫做士绅派率领流氓派恢复秩序。实际上的那个事件的图像是什么？是21师围在外面，然后你们就是让你们自己去清理，
嗯，
让士绅对跟流氓去清理你们的，然后清理出来之后，我只是追认而已。
嗯，
他其实状况是这样。
好，所以他并不见得，就是说这个汤德章，你认为他不但不是首谋，相反的是在一个特殊情况下面被推出来的代表。
对对，就是说大家实际上我但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他身上就是了。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所有后来，就是我有写的很详细，就是说查证讲，就是那些灌在他头上的罪名。其实基本上都不是他做的。
嗯 ，OK， 好，当然228的故事，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说，现在大家所认识的二二八，其实它都是经过政治加工之后的，为了当下的政治正确服务的二二八。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大家都在二二八里面呢掏金，寻找呢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材料，去拼凑一个自己口中的二二八。好，那这本书呢，讲台文化出版。我不认识张若彤，今天访问呢才认识他，但是我觉得张若彤做了一件以你的年纪来讲，我觉得蛮了不起的事儿。好，感谢今天呢透过电话连线呢接受飞碟早餐的访问，感谢。
好，谢谢夏龙哥，谢谢。
好。